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继续感恩的话题，继续我们的上行之诗，也继续我们兔妈妈和她朋友以及老王一家的故事。最近的这一系列呢，真儿深信会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许许多多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有一个美好的提醒，帮助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经历神的慈爱，也能够向神不断地献上感恩。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父，我们来到您的神座前，为着您赐给我们荣美的生命来向您献上感谢。原本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如今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充满喜乐，充满盼望，因为知道你已经爱了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保守我们，让我们长存感恩，长存喜乐，也因此能够有力量可以学会去爱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啊，小动物们召开了会议之后呢，就列出了两个具体行动方案，要来帮助老王一家。第一个方案就是每天由田鼠大叔带领着田鼠家和鼠妈妈家的大孩子们在田地里面专门除杂草，然后可以保证田地里的菜蔬不被杂草或者是其他害虫的侵犯。第二呢，就是要为老王现在这个剃光了的脑袋筹备足够的兔毛，然后希望可以给他做一顶兔毛帽子，好御寒，也表示所有动物邻居们的心意。十个兔宝宝正是每一天拼命成长的阶段，兔妈妈家呀，本来到处都有兔宝宝们每天更新脱落的兔毛，兔妈妈正愁没法处理这些雪白柔软的绒毛，现在看见老王光秃秃的脑袋，顿时觉得这些宝贵的绒毛一定能够派上用场。兔大宝到兔五宝，每天呢就负责收集脱落的兔毛，六宝七宝八宝九宝呢就负责整理清洁其中的杂质，兔小宝则负责陪伴妈妈每天送货上门到田鼠大叔家，再由田鼠大叔家的大孩子们小心穿过布满夹鼠器的大田地，把整理过的兔毛运送到鼠妈妈家，再由鼠妈妈家的鼠老大把画好的一顶漂亮无比的兔毛帽子的图案，还有每一天收集的兔毛，准时地搬运到哥哥和妹妹的房间里。这个计划看起来天衣无缝，美好无比，大家兴奋极了，想象着老王戴上兔毛帽子的样子该是多么的舒适，多么的让人觉得温暖啊。连夜这个行动计划就开始了。第二天一大早，老王家的哥哥妹妹到田地里面准备除草的时候，居然发觉今天的田园显得格外的整洁清爽， 杂草都已经除尽了，连枯黄的菜叶子都被啃得干干净净，而青翠欲滴的新鲜蔬菜却完好无损。哥哥妹妹好惊讶呀，立刻想到了李大爷，他们跑到大爷家去谢谢大爷大娘的帮助，但老两个还没出门干活呢，那究竟是谁帮的忙呢？大家都觉得这是蹊跷，可是这附近只有他们两户农家，其他村民不可能走那么远过来帮忙，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老王家出事儿了，他们家的近况啊，只有李大爷和李大娘知道。那究竟又会是谁呢？哥哥妹妹充满好奇和疑惑地走回自己家的田里，开始给田地施肥浇水，但由于杂草和菜叶子都已经清理干净了，所以他们两个很快就干完了农活，可以准时上学去了。老王和妻子听到孩子们的分享，也充满感恩和惊奇。是啊，会是谁在暗中帮助他们家呢？全家决定求上帝大大赐福这个在暗中帮助他们的人，不管是谁，都求上帝赐给他们丰富的报答。鼠妈妈一家听见了老王一家的祷告，开心地躲在墙缝的另外一边，捂着嘴开怀，差一点没有笑出声音来。亲爱的小朋友，你是不是也感觉非常的甜蜜美好？真是这样的，当我们愿意用彼此相爱的心成全对方，为求对方的益处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不断地为对方去摆上去服侍的时候，在暗中查看人的神就会将那美好的福气临到我们，也临到我们所爱所关心的那户人家。所以就好像今天的故事当中所分享的一样，我们来读诗篇第134篇的时候，也更深地去体会为什么我们要时时刻刻地向耶和华献上赞美。诗篇134篇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这首短短的上行之诗读起来让人觉得你的心都要快从口中跳跃出来，因为当我们一向神歌唱赞美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向他发出欢呼来。每一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称颂他的名，来向圣所举手，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当我们愿意歌唱赞美向他献上感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生命当中实在是有太多让我们感恩不尽的事了。就仿佛当老王一家看到邻居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而且又不留名的为他们暗暗的在暗中服侍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得不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也不得不为他们来代求。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好多时候我们活在我们自己的痛苦和我们狭小的井底，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我们也会常常忘记自己作为祭司的这个职分，忘记成为一名代祷者，忘记成为在祷告当中向神献上赞美，为他人献上祈求的讨神喜悦的有君尊的祭司。所以今天当我们站在神的殿中向他呼求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所呼求的这位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依靠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求主帮助我们充满感恩，充满赞美，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不要忘记常为我们身边的人献上感恩，献上赞美，献上祈求。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为着我们身边一切爱我们的人，一切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来献上感谢和赞美。平常我们忘记往往是只盯着我们自己的痛苦和难处， 所以求主今天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高举起来，看在您的施恩座前，为着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来代求，也为着那些与我们有恩的人来向您献上感谢和赞美。求主的福大大的临到他们和他们的全家，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13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你生命中有谁常常在神面前为你祈求吗？第二，神呼召每一个儿女都来做祭司，为别人代求祝福，你是否愿意也常常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为人祷告呢？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充满感恩的代祷者和赞美者。愿神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高举起来。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单亲部落，我是真儿，
我是远方。
这一周来啊，真儿特别的开心，跟远方姐我们两个聊这个话题，其实对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很有帮助的，
是很多火花，
很多默契。我们也觉得其实就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都是可以操练的，
是跟单不单没关系，
跟单不单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是属灵生命的一个栽培和操练，甚至就是我们讲的 spiritual formation， 就是你的属灵的重塑的过程。
是，
今天呢我们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具体啊，怎么样有意识的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来重塑操练我们的品格。首先呢，真儿鼓励大家去重新去收听真儿以前采访过远方姐的她的生命的故事，里面其实零零碎碎都有提到她是怎么样重塑这个过程，把自己捡起来然后一点点的去拼凑的。今天我们比较有系统的再来分享，就是我们从这几方面来分享，我们怎么样在跟孩子的关系当中去重塑自己的品格，怎么样跟我们的父母亲原生家庭当中去重塑。因为你已经又结婚了，现在又离异了，或者是丧偶了，单独带着孩子，那这个关系又比较的困难，比较有挑战了。还有就是你已经跟你的离异的前夫或者前妻之间的关系怎么去相处，因为你们有孩子嘛，你不可能跟他老死不相往来的，那怎么去操练我现在的品格呢？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说说看。
我们先说跟孩子吧。其实最怕的就是，我记得我也不断的重复，你不要在孩子面前说另外一位的不好，
这个是相当的重要，就是你千万不要树敌，你不要跟孩子想要为了把孩子变成你阵营的人，
是你让孩子评理，他多坏，他怎么样对不起，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他多坏多坏，其实这是一个对孩子很大的伤害。
您知道吗，在真儿采访蒙毅姐妹的时候，她提到她才开始离婚的前面一两年，她说她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想把孩子和自己的前夫隔离开，想让孩子跟对方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这种生拉硬扯的，就是好像你把一个人截肢那种感受，这是不健康的，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是，其实这个跟单不单亲也没关系，很多在这个婚姻当中的夫妻也会在孩子面前数落另外一半的不是，
这个实际上很不成熟，
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伤害，对孩子来说很不公平的。
是的，是的，
我也曾经在教会里面也劝一些年轻的夫妻，就是说你们再怎么吵架是你们的事情，不要让孩子去传话，不要让孩子介入，也不要让孩子说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如果我们两个分开，你跟爸爸还是跟妈妈，哇，这个好可怕。
但你有没有发现，远方姐，其实这种说法是一个不成熟没长大的孩子的说法。你有没有发现小孩在一起玩的时候就是你跟我玩，你不要跟他玩，
哎，对，这个是太可怕了，
真的。所以隐形的来说，我们发现这真的是品格，因为这是你的一个诚实良善的品格。如果你没有这个良善的品格的话，你会发现你在关系当中你总是想要挑拨离间，你总是想要去分清楚帮派，
对，拉帮结派嘛，就是要找跟我有利的，然后呢我们人多势众，我就不怕你，我就打得过你，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是像自我防备，自我保护，为了自己而去 做这些事情，
是，
可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
Amen。
我们不需要为自己去争取什么，我们不需要为自己去算计什么，其实这个很多当中都是我们的小心思去算计，去用这些方式，我们想要去赢得儿女的心，把他拉在身边，这样子呢你老了他可以管你，
是
或之类的，这都是我们的一些的小心思，都是一些的
从罪性私欲里面出来的东西，
是，这也是我们的思想需要去被神管理，
是
需要被神去管教的地方，
是
需要悔改的地方。
的确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如果这个前夫或者前妻真的是做对不起你的事，真的是一个让你觉得遍体鳞伤的一个伤你的
人，真的是我跟他的事情，跟孩子没关系，
跟孩子无关。那可能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会说，不对啊，他也打孩子啊，他也家庭暴力啊，他也对孩子很多伤害啊等等。
是，
那我想那是另外一个范畴，就是如果他是由于很严重的家庭暴力，你要保护孩子，你跟他离异的，那是另外一个范畴。
对，可是你也可以跟着孩子去让孩子把这个伤害说出来，然后呢跟着孩子一起把这个伤害交给神，求神来医治，然后我们试着去饶恕。
是的，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刚远芳姐的提醒啊，我甚至觉得已经把我们的这一个计划提到另外一个高度了，就是你即便是真的对方是一个就是说十恶不赦，在人的标准来看，甚至真儿曾经辅导过一个单亲的妈妈，她的前夫呢现在还在监狱里面，就是由于严重的家庭暴力，那她后来必须要保护自己保护孩子然后离异了。当时就是处理她的内心的那种苦毒和伤害恐惧的时候，其实就讲到了一个问题，说除非你必须以神的方法来看待他，还有培养你的孩子跟他的父亲在监狱里父亲的这个关系，否则的话呢你就有后患无穷。这个后患的意思就是你处理好你自己，孩子还在那里
是
痛苦着呢，
是
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曾经伤害过他的人。
我也曾经这样子来向我自己说，就是说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话，你可以这样想，世界上再坏的人，再十恶不赦，再怎么样杀人不眨眼，再怎么样你觉得无可救药坏到极处的人，你必须要提醒你一点，这个人
是神所爱的，
耶稣也为他死在十字架上，
是
耶稣也为他留下宝血，那么我们凭什么成为那个审判官？
是
再坏的人，再不可救药的人，耶稣也为他而死了。
哇，说到底了，就是我们抛开一切不说的话，除非我们对基督拯救我这样的一个罪人的这一份救恩有真切的认识，
是
然后对神的心肠有真切的认识，否则我们很难去比较，就是说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比起对方来在上帝面前可以站立得住，实际上圣经当中很清楚的一句话就把我们一竿子都打趴下了，一个义人都没有，
是
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没办法凭着自己的义在上帝面前去控诉任何一个人。
是我们先管好自己，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自己慢慢的成长，我们跟孩子建立好关系，我们自己得医治，我们自己健康了，我们的孩子才会健康的。
是的，所以讲完孩子呢，那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父母亲呢？现在父母亲可能整天念叨我们，因为心里面又开始担忧我们了，我们现在又是属于这种单身的状态，还在带着孩子，可能好多的时候还必须要住回跟父母亲同居一个屋檐下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该怎么办呢？
对，我记得我们也在节目里面曾经讨论过哈，其实如果可能的话，我不建议你搬回原来的父母的家里去住。
是的，是的，
因为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已经离开父母了，我们已经成长了，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很缺乏的一个界限的一个观念。有的时候父母亲介入孩子的婚姻当中，其实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是的，
甚至说我们这个婚姻结束了之后呢，我们自己需要一些整理的安静的时间，我们需要去复原，我们需要去医治，我们需要去成长，我们需要去整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父母亲不能给我们比较好的支持的时候，其实倒不如稍微保持一点点的距离。
是，我觉得这个哈、是健康关系的一个界限。
是，
那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节目当中都有提到过这一点。我想在这个关系里面，可能不单单是我们的单亲的弟兄姐妹，他需要去操练自己的品格，父母亲也需要。
是，
父母亲也需要明白了解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角色和使命，
是
目前的这个状态要做什么，什么不要做。只有在这层关系里面，我想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呢，是一个双面的果效。就是一方面，如果你是做父母亲的话呢，千万要注意界限，然后把孩子交给主，不要又重新拴回到自己的裤腰带上，然后更不要时常的让儿女觉得他们现在就是你的耻辱，他们的婚姻的破碎 岁就是让你心里面最过不去的一个坎，因为你们的表情态度和言语其实往往是比伤人的利剑更厉害的一把刀，直接插在他们的心上。
是，甚至你可能觉得说，哎呀，那孩子我就接回来带吧，就是隔代教养，其实这个是我也不建议的。
是，这都是我们真爱住我家千交代万叮咛。
是，我们再怎么样辛苦，孩子自己带在身边还是不一样的。这个人际关系，可能你的原生家庭，你跟父母之间可能几十年都是这样，他们对待你也是这样，这就是真儿在上一次提到的这个勇气了。
是，
你有没有勇气说 no， 说谢谢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们很爱我，可是呢，现在可不可以让我自己来面对，我需要成长，我可以的，我需要帮忙，我会开口向你求助，可是如果我没有开口求助的话，可不可以让我自己来处理，自己来面对，让我自己成长。
是，所以在这层关系当中呢，建立健康的界限，懂得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懂得对方的义务和责任，不要去为对方做决定，不要踩对方的脚等等，这些在我们以往的真爱住我家的节目当中都有跟大家分享过，大家可以继续去收听。
对，那还有就是说，我们也要尽量避免我们去跟自己的父母亲去诉苦，我在婚姻当中受了多大的委屈，
那就变成两个家庭的仇了、
啊、受了多大的委屈，我受了多大的欺负，他怎么样对不起我，他怎么样伤害我、其实呢，自己的父母绝对不是一个很好的倾诉的对象。
是的，可以这么说，父母亲永远不能够保持足够中立的态度，客观的态度来面对您的婚姻，他永远都是心疼你，永远都是站在你的角度，永远都是会生气对方为什么要成为伤害你的那个人。
是，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个最好是主内的，是够成熟够中立，头脑够清楚，
或者长辈，
对，或者是脑袋够清楚的、才能够真的帮助我们。
没错，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在父母亲面前成为那个倒苦水的人。同时呢，我想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就要讲到另外一个很大的难题了，就是怎么和你自己已经离异的原配偶去相处呢？因为你不得不去面对他，
是
你们两个共享孩子，然后会有在孩子未成年的时候有好多共同需要去处理和面对的问题，那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操练自己的品格，在关系当中怎么又保持界限，但是同时呢又不要针锋相对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先把自己先给健全了，自己该疗伤的、该面对的、该处理的、该总结的能够把它给搞定了，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个了断，做一个了结、
是，
那么我们可以健康的对待自己，对待所有的人，这个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到的。
是，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样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面对所有的人，然后呢我们也不要去有一个竞争的心理。那么你的前夫或前妻在见孩子的时候，可能他会为了补偿，他会带他去玩去吃，买好多东西，送他好多东西、然后孩子会觉得另一个人对他比较好，给了他要的，然后呢很宠，然后呢去给他所有的他要求的东西，可是也许你做不到、这个当中呢会有一个比较，孩子可能很天真，他就觉得说，哦，好像他对我比较好、你都不给我，然后你会有那种酸葡萄心理、或者甚至自卑，甚至那种恨意在里面，
是的，
会有一个比较在这里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要很小心了，因为这个变成一个控告，变成一个试探、一个网络在那里，将来会生成更严重的问题。
是是是，那如果对方真的无论是在教养的理念上，跟孩子相处的模式上，还有就是对方可能在孩子面前常常说你的坏话，像这样你觉得怎么都不能够跟他保持一个相安无事的前配偶，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这个是你跟孩子的关系的建立，如果你们的关系够亲密、够深厚的话，
够有信任度，
够有信任度，这些东西不能改变的、因为天天跟孩子在一起的是你，
是，
那么孩子对你有足够的信任，这些物质的东西，这些短时间的讨好也好、宠爱也好，不能够替代你天天跟孩子在一起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安全感，
是，
我们不要怕孩子被这些给夺走。
是，那有一些的单亲家庭真的是分时间段的，对方三天自己四天，或者是自己三天对方四天，这样的一种分隔，然后你就会发现说真的是苦了孩子，
是，变成是分裂啊，就是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
是，这是极大的一种伤害。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通常都会对曾经来询问过我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辅导的对象跟他们说，我在这个时候我鼓励你，你不要认为说争取就是唯一的答案，有些时候放手也会是更好的。如果你在衡量了之后，你知道什么样一个更稳定的，比如说 可能六天对这个孩子来讲会更稳定，
是
他可能周末只有一天，那你就不要啊，我为了多争取一天天天上法庭，天天去打这个官司，然后孩子的时间整个童年就在你们打官司的过程当中消耗了，你多三天他多两天对你们来讲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对孩子来说那就是一个破碎，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私的一种状态。
是，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好的解决的，因为不可能平均，你三天半我三天半，没有这种事情。
是，所以我们会鼓励呢，在可行的情况底下，你要知道主啊，这个孩子我要交给你，那我目前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完整的情况底下，我就要尽量让对方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的环境。所以勇气里面也包含了就是你放手，
是
你要为了孩子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不管是争取还是放手，其实同样的这个背后是要因着爱去做，
是，而且是一个信任，
是的，是的，
你相信神会负责，
是的。那有一些时候呢，对待我们的前配偶如果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这种状态的话呢，保持距离保持界限我认为也是非常明智的一个做法。
是， 是，
如果你在没有办法的情况底下对方就是很恶意这样的来对待你的时候，你可以很诚实的跟你的孩子坦白说，目前妈妈或者是爸爸我没有这个能力这个精力去天天跟你的父母亲这样来对峙来争着干，所以呢我可能必须要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完完全全的退出你的生活，可是你可能可以用视频用信件用各种的方式来继续的维持你跟孩子的关系，但是我们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自己除非先健康，
是，
否则你在一个不健康的自我和不健康的关系当中只会有一个恶性的循环。
是，我们也常常会听到一些听众的留言或者来信，就说啊，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我最怕听到这种事情，就是我怎么知道你该怎么办呢，对不对？只有你最清楚你的情况，
是，
如果你没有办法决定你就祷告，你求神来光照，然后求神来带领，对不对？甚至你可以进食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我们没有人可以为你的生命负责，
是的，
只有你自己，只有神才可以为你的生命来负责。
没错，
就像珍儿说的，我们有勇气去做出一个决定，然后把这个决定交给神，求神，然后在神的带领之下，你信任，你相信神会有最好的安排，有最好的遮盖，然后呢，你可以也许休息一段时间，把自己整理的比较健康了之后，也许你可以再试试看把孩子再接回来。
是的，
这个都是可行的。
是的，
对长远来说也许更好，
是，而且孩子18岁之后就成年了，成年就意味着他有他自己的权利可以选择他要到哪一方家去居住，就是至少在他结婚成家之前，那所以并不意味着说你现在没有孩子的抚养权或者现在没有更多时间跟他在一起将来你就不会，你要做的是用基督的爱真的学会去爱你的孩子，没有哪一个人会拒绝这一份真的包容和真的关爱，在真理里面的爱，我相信孩子会忙不迭的又愿意跟你生活在一起，重塑你们之间的这个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
是，我们也再一次的强调这个信任，也许孩子不懂事，也许孩子会比较，也许孩子会做一些或说一些伤人的话让你觉得再度受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去包容，我们需要去接纳，因为可能对孩子来说他也很困惑，他也很分裂很抓狂，怎么回事，他也很崩溃，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该怎么样，可能他的反应出来的是很直接的，对你来说你会觉得孩子不懂事，孩子不能体贴你的心，我们不能这样子去要求孩子的。
是的，今天节目呢我们说的也蛮沉重的一个话题，就是实际上这是非常实际的，我们不可能避免避而不谈的，
是
好多时间我们可以自己独自去处理伤口去成长，可是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关系当中天天的去好像被这个披荆斩棘那种感觉，就是神要继续的拿剪刀去修剪我们，真的会疼的，所以我们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呢继续来留守真爱住我家单亲部落，因为我们会陪伴，我们愿意陪伴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也愿意针对您的问题继续的和您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那这一系列的节目呢到今天就是这样了，在下一次当珍儿和远芳姐继续来跟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谈另外一系列的话题，那就是关于我们全新的一个生命的目标和家庭的方向了。好了，我是林珍儿，
我是远芳，
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